没有写好的
reserve。
Oh,
生命一生。 感谢主，我们就是不断的线上，从各个听都听到了，我们不断线上我们的生命，我们也不断的敬爱，我们不断的呼喊阿爸父啊，我们不断的呼喊我们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也呼喊天主圣神，我们爱他，我们献上我们的生命，我们夫妇朝拜他，我们一起祈祷。天上的阿爸父啊，能够呼喊你是阿爸父啊，多好，因着你是的圣神作证，在我们的心中作证，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你的子女，我们都知道你召叫了我们来侍奉你，感谢你，你为我们赐下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的生命，又在基督内拣选我们作为侍奉你的司祭，我们感谢你，主耶稣，请你来到我们中间带领我们，你是我们唯一的主，除你之外我们没有其他的主，你是我们唯一侍奉的真主真神，你给我们生命，我们在你内侍奉你，我们感谢赞美你，请继续来到我们中间，帮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求你释放你的圣神充满这个地方，充满我们众人，主耶稣，为奉你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认识你的灵， 欺骗的灵、怀疑的灵、谎言的灵、黑暗的灵、抵挡的灵、分裂的灵、分党分派的灵，一切跟你不相合的灵，都奉你的名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主耶稣基督，你的宝血覆盖这个场地，覆盖我们这儿的每一个角落，我们这儿的每一个人，覆盖我们众人的身心灵，也覆盖我们孩子们、我们没有来的家人们的身心灵，洗净我们的生命。主耶稣，请你请住你的圣神，充满这个地方，充满这每一个角落，充满我们每一个人的身心灵。我们要在圣神内与你相遇，我们要在圣神内因着你的名敬拜、俯伏朝拜我们天上的父。我这样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有非常多的感恩，说不尽的感恩。事实上，我们所知道的远远是天主无限丰富里面的一个部分。我们很感谢主，因着尽管是我们只看到了小小的一部分，可是我们常常看到了天主的荣耀在我们中间，天主的光照在我们中间。我们越接近主耶稣基督，越接近这一位真理，他是唯一的真理，也就是我们的主，他是道路、真理跟生命。在这真理中间，我们都自由了，我们都开始看清楚一切的阻挡我们不自由、活着不好的，都开始退散，都开始溃败，都开始离开。我们也因着在基督内，我们越来越有一个自由的生命，我们越来越按照天主原来照我们的肖像，愿意我们的成长越来越丰富，我们的身量，不论是我们的身体，不论是我们的天然的生命的情感、思想、意志，或者是灵性的生命，都在基督内身量不断的长大，也在人前的恩爱中间，在基督内天主倾注的爱里面，在父的爱中间，我们不断的成长，我们不断的成长，我们也不断的经验到耶稣基督就是道路，有主就有路。任何的事情好像走投无路，但是呢，他给我们的路，他开的门谁也不能关，他关的门谁也不能开，他为我们开了一个敞开的路，这路就是他自己，就是通过这个肉身、这个帐幔，能够通到天上，到父的怀抱中间的这一条真正的路。这个路他为我们开的是清楚的，我们在这里面看到的光照也是强烈的，为我们这有限的小小的生命中间，这个光为我们是多么的宝贵。我们是一天一天的接近天主，我们也一天一天的经验到天主的荣耀，他的光芒在我们中间。虽然我们看到的还是很小，但是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我们持续的愿意这样子去行走，我们也就在这边经验到这生命的宝贵，这生命的丰富。我们也很感谢天主，他也召叫我们、拣选我们去做他的器皿，做他的仆人，传递他的恩宠。他把宝贝也就放到我们的生命中间，像我们的器皿，我们是一个器皿，虽然只是一个瓦器，很脆弱的一个器皿，可是他这样子呵护爱我们，用他的宝血不断的洗净我们，他又把他的圣神放到这宝贝里面，让这个宝贝放到我们的生命中间，而我们在主的手中就传递这个救恩给这个世界的需要。他这样的爱了我们，这样召叫我们，我们有很深很深的一些的感恩，我们也越来越清楚知道是什么，因为他是光，我们越靠近他，我们就越清楚知道天主造我们每一个人的目的是什么。每一个人不太一样，都有我们的特质。天主他是一个丰富的主，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而没有两个指纹是一样的，不要说人了，有那么多的不一样，但是每一块都好像那个活石一样，一碰到了主耶稣基督就变成活的，而这些活石放到一起就成了一个属神的殿宇，而天主就住在我们中间，我们成为他的奥体。这是一个丰富的，我们继续的来看，我们上一次看到了，上一次的聚会中间我们看到了使徒性的服传工作，我们今天再继续看接下来的一个持续的一些学习。因为我们做主的仆人，我们就要认识主的教会是什么，主的旨意是什么，主在现阶段他所做的工作是什么。他召叫了一群人成为他的器皿，然后使徒们就把这个福音传遍了地极，到各个地方为他做见证，也建立了各个地方教会。所以我们上次也读到了，当保罗他们跟巴拉伯 圣神派遣他们出去的时候，他们一方面把福音传遍了各个地方，二方面他们回来的时候，就在他们中间做安慰、鼓励、建设的工作，就在他们中间拣选一些人作为长老。安利成为长老，他离开了，长老就牧养一个教会，所以开始就是有许多的教会，使徒建立的一些教会，使徒建立的这些教会，我们今天所要这次的聚会，我们就来看这个部分，就是圣经中间启示我们圣神作证教会是什么样一回事。特别在中途大事录中间、新约中间，好多好多地方提到了这教会是怎么样，而那样的教会是这样的蛮有能力。而我们今天要回到天主在起初他愿意他的子民，也就是教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在整个四部福音中间，只有两个地方提到了教会这两个字，就是都是在马窦福音，马窦福音第十六章跟马窦福音第十八章提到了教会，其他福音中间就再也没有提到教会这两个字。而教会是什么意思呢？教会按照希伯来文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被呼召出来的人们，蒙召被呼召出来的人们。本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有一些人碰到了主耶稣基督，重生得救，圣神给了他们一个新生命，他们重生得救，他们跟这个世界有一个不一样了。虽然我们在世界中间生活，但却不是按照世界的样子，那些特别那些不敬虔的方法或不敬虔的生活的态度 godless 完完全全没有天主同在的这样子的一个部分的生活，我们不是这样，我们是属天主的。我们虽然在世界里面生活，我们虽然在血肉中间行事，可是我们却不按照血肉，而是按照天主圣神的带领，而是按照天主的旨意做世界的光，让这个世人世界能够看到这个光，看到这一个天主仆人们他的器皿或者是他的子民中间散发出来的这个光，他们也能够找到了这个天主，他们也能够出离这世界的一个困难的状况。我们通通都是在劳苦重担中间，因着耶稣基督，我们进到了一个完完全全不一样的。而一出来了，这一群人就叫做教会，也就是离开了原来的样子，被耶稣基督宝血赎回来的这一群人叫做教会。教会就是这一群蒙召得了救恩出来的这一些人。而耶稣基督在马窦福音第十六章提到了一件事情，他就说，我们来看，在1532页，耶稣回答伯多禄说，因为耶稣对门徒们讲说，你们说我是谁？在第十六节，西满伯多禄回答说，你是墨西亚，永生天主之子。耶稣回答他说，耶纳的儿子西满，你是有福的，因为不是肉和血启示了你。这边又提到了说，不是世界的天然的部分 natural flesh 启示了你，而是我在天之父。属神的事情是从天上而来的，不是人自己想出来的，人也没有办法自己回到这样的一个救恩或者这样一个自由，人开始不自由了，而是靠着天主的怜悯，从天主那边来给我们的救恩，我们回去了。所以属神的启示是来自天主的，天主启示了伯多禄，他能够说出耶稣基督的身份，你就是墨西亚，永生天主之子。他说，这不是血和肉启示了你，而是我在天之父。我再给你说，你是伯多禄，伯多禄的意思 Peter 就是 rock 的意思，就是磐石。他说，你是伯多禄磐石，在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这是整个福音中间第一次提到的教会 church， 他用单数的教会。他说，阴间的门绝不能战胜他，我要将天国的钥匙交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束缚的，在天上也要被束缚，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释放。所以这边提到了一个教会，这边的这个提到的教会，这个教会是普世的教会，我们都听过了这个话，普世的教会，地方教会或普世教会，普世的教会，这个教会是特殊的，是单数的，是只有一个教会。而这个教会也就是二佛所书第二章第一章那边提到的说，耶稣基督是元首，教会就是他的身体。哥林多前书也提到了说，我们一重生得救，天主就按照每一个人把他放到基督的奥体上面，他的身体上面成为一个肢体，对不对？我们都成为肢体，每一个重生得救都成为一个肢体。这一个耶稣基督的奥体 他的身体就是教会，教会即耶稣基督的身体，这是一个普世的教会。这个普世呢，是超过了世代，不论是过去、现在跟未来，不论是也超过了地点，不论是在这里或者那里，或在地球的任何地方，每个地方、所有的地方、任何的地方，重生得救的信徒变成他的肢体，就是这个奥体，是完完全全的是一个耶稣基督的身体，也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当然是人跟人有关系，教会跟人有关系，但是这些人却是特别拣选出来活着的人，得到了天主复活有他生命的人，这些生命的人的合起来的就叫做教会，就是指的这个教会。而这个教会是建立在磐石上，这个磐石上是耶稣基督建立的一个教会。他还提到了说，在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这边有没有提到我的教会？这个我是指谁？耶稣基督。教会就是他的教会，只有一个教会，就是我的教会。这个我是耶稣基督自己的教会，没有什么那么多的人的教会，这个教会那个教会，只有一个教会。对于这普世的教会，只有一个教会，就是耶稣基督自己的教会。他自己的叫我的教会，就上主的教会。我们今天就要来认识上主的教会，我们要来认识天主启示中间借着圣言启示我们，我的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上主的教会，是哪一个教会。这个教会是有能力的，他说这个教会在地上所束缚的，在天上也要被束缚，凡在地上所释放，在天上也要释放。其实这个教会是普世的，天上地上是合到一起的。尽管我们死了，我们到天上跟他在一起，仍然是在教会中间的一个部分，仍然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永远不会变成头，只有一个头，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却能够在这个头上面，因着这个头，这个元首基督，我们变成了他的身体的一部分。所以这个教会是特殊的，这个教会是属灵的，这个教会是你很困难用世界的想法去把它定义啊，这到多少你根本数不出来有多少人哦，从古到今所有的人，而且还在持续，直到耶稣基督再来，后来到勇士里面跟他在一起。这是一个奥体，这一个是属灵的，这一个是厄弗所书上面所一直在讲的教会，就是指着整个厄弗所书就是在讲属灵的教会。对这个教会大家的冲突不大，因为呢大家都知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是一个我们所知道的一件事情啊。接下来我们在读福音中间有很多有意思的，他说二十节，他虽严禁门徒不要对任何人说他是墨西亚，从那个时候耶稣就开始对门徒说明，他必须上耶路撒冷，要由长老、司祭长和经师们受到许多痛苦，并将被杀，但第三天要复活。伯多禄就拉他到一旁说，见着他说，主千万不可，这事绝不会临到你。耶稣转身对伯多禄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你是我的绊脚石，因为你所体会的不是天主的事，而是人的事。在同一章里面，前后前面是你是磐石，接下来就说你是绊脚石，这中间隔得很近哈，又是磐石又是绊脚石。教会是建设在磐石上面，而这个磐石如果对不信的人，对我们不活在基督内的人，我们跑到基督外，这变成了绊脚石，这变成了绊脚石。所以前面好像提到了许多，我们接下来要再来认识这两个字，磐石跟绊脚石。磐石在圣经中间提到了很多很多磐石，他说他的殿宇是建立在这些石头上，这些 living stone， 这些活着的石头。事实上每一个基督的肢体都是活的，因着耶稣基督都成为了这一个活石，所以圣殿是建立在这活石上面。我们再来看那个马窦福音第二十章，路加福音第二十章，在1627页，耶稣跟人们讲到了那个比喻，二元户的比喻。我们上一次就提到了这个哈，就是天主给了一个招架一些人来在葡萄园里面工作，但是葡萄园的人自己就把耶稣基督就把自己要按照己意私意来管理这样的一个部分。所以虽然这个是天主开始的，其实这也是一个团体，也是个教会。我们不能够把耶稣基督不让他做元首，把他赶出去。所以 接下来他就讲了说，众人听了一些话，耶稣注视他们说，经上所记载的，匠人弃而不用的石头，反而成为屋角的基石。这就是一个磐石，这匠人弃而不用的石头，反而成为屋角的基石。上主要用的磐石就是磐石，人看不懂，人废弃了它，人远离了它，但是它还是成为屋角的基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凡叠在这石头上的，必被撞碎；这石头落在谁身上，必要把它压碎。这是很严肃的事情哦。耶稣基督就是这屋角的基石。我们都知道，匠人弃而不用的石头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在好多地方有重复这句话，旧约中间的一句话，在新约中间应验了，在书信中间也提到了，这个磐石就是耶稣基督。他说，这个石头碰到谁身上，落在谁身上，就要把它压碎。属基督的就不会被压碎，你会得到了建立。而那些不信的人真的很惨，碰到这个哈，会被它绊跌，而且跌得很重。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最能够了解这教会磐石的一个人呢，应该就是博多禄，因为他有重复来的启示。他最能够了解说这是什么意思，这个磐石是什么意思，这磐石的教会是什么意思，他是最清楚的。可是他在博多禄前书，他写了一些讯息，让我们也能够对他更认识。在1916，博多禄他最认识这 rock 是什么意思。因为耶稣基督跟他有对话，他也知道什么是绊脚石，他也跌倒了一下，他也知道啊，在被耶稣基督因着耶稣基督，因着信仰，必须是完全的。当有不完全的时候，他会被绊跌。第一节，他说第二章第一节，标题其实就提到说，应以基督为基石哈，应以耶稣基督为磐石。所以你们应放弃各种邪恶、各种欺诈、虚伪、嫉妒和各种诽谤，应如出生的婴儿贪求属灵性的纯奶，为使你们靠着它生长以致得救。何况你们已尝到了主是何等的甘饴，你们接近了他，即接近了那为人所摒弃但为天主所精选所尊重的活石。这是指的谁？耶稣基督，匠人弃而不用的石头，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这一个 rock， 这一个 living stone， 这一个活石，天主所精选、所尊重的活石，就是主耶稣基督。你们也就成了活石，是碰到了活石，碰到了耶稣基督。谁跟这个活石一碰撞，他发了信德，就重生得救，也都变成活石了哈。你们也就成了活石，英文都用 living stone，living stones。因为有很多，我们每一个人在座的人都是重生得救的，都是活石，也都是 living stones。 他说你们也就都成了活石，建成一座属神的殿宇，成为一般圣洁的司祭，以奉献因耶稣基督而众愿天主的属神祭品。我们能够侍奉主，就必须先有活的生命，因为要有活的生命才能侍奉活的天主。如果你没有重生得救，你还不 qualify 来侍奉主，对不对？你这血气还没有重生得救，耶稣基督的宝血还没有洗净你，你在光中你会受不了，你会很麻烦的。那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是被救赎的，我们才能在他面前站立。而在他面前站立的侍奉他的叫做司祭哈，司祭在原文的意思就是 the person stand in front of God on behalf of a group of people's need。 所以你代表一群人的需要，在耶稣基督面前站立的，这叫做司祭。你能够站立在他面前，没有耶稣的血，你不可能在那边站立的。所以都是重生得救的，都是这些活石啊，都是这些，就是我们这些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他都是司祭，他都可以去侍奉天主，他都可以在他面前站立。他说，这一群人，这些活石就变成了一个殿宇，圣殿都是用活石建立的，圣殿都是用活石建立的。他说以奉献因耶稣基督而众愿天主的属神祭品，这就是经上所记载的，看我要在西翁安放一块精选的宝贵的基石，凡信赖他的绝不会蒙羞。其实一信赖他都变活的啊，我们本来是死的，我们本来是没有用的，我们本来是这个生命 一在他的火中就什么都没有了，根本就是没有用的，是死人，没有天主的生命就是死的，在灵性上是死的，而我们也不断的在经验到死的痛苦哈，我们会生病，我们会死，但是我们信赖了耶稣基督，靠着这一个活石这个磐石，我们也都开始活过来了，有生命了，自由了，我们碰到了真理，我们碰到了真理。真理的石头就让我们也变成了真理的石头，我们也在真理中间生活，我们就开始。他说，信赖他的人绝不会蒙羞，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件事情。天主绝不会让我们这些信他的人蒙羞，这也是我在好多好多的困难中间，我都相信说，天主你绝对不会让我信你而蒙羞。我们信的这个主是绝不会失败的主。我们信的这个主是不会跌倒的主，我们信的这个主，他从来没有变过，今在昔在，永远都在。你信的是这样的一个主，你觉得可不可靠？好可靠，好安息哦。我们信的就是这样，你持续的信，你绝不会蒙羞，他的话语绝不会落空，天地要过去，他的话语都不会落空。我们信的就是这一个，他凡信赖他的，绝不会蒙羞。所以为你们信赖的人是一种荣幸。但为不信的赖的人，却是匠人弃而不用的石头，反而成为屋角的基石，并且是一块绊脚石和一块使人跌倒的磐石。对信的人，哇，我们就在这个磐石上面越来越丰富起来。对不信的人，你不喜欢这块石头，你要移开它，你也移不走，它比你还大，它比你还重，你一碰到它就跌死了，或有受亏损。这是一个绊脚石，使人跌倒的石头。他们由于不相信天主的话而绊倒了。他们怎么绊倒了呢？他们就不相信天主的话。你看到这里哈，怎么会绊跌呢？就是不相信天主的话。而天主的话就叫做圣言，圣言即天主，就是谁？基督，就是耶稣基督。圣言即天主，你不相信圣言，你就会跌到这个石头上。你如果不相信的厉害，掉到你的身上就把你压碎了。我们看其他人，那很凄惨的。你以为你可以踢，他说用脚去踢这个锥，为你是难过的。你去踢这个磐石，一定是你脚受伤。你踢得越重，你摔得越厉害。你要去废弃天主的话，为你是难堪的，为你是难过的。他说他们不相信天主的话就被绊跌了。其实天主的话，也就是圣言，圣言也就是基督，基督也就是磐石，匠人不用的石头，反而成为屋角的基石。不管你觉得你多会做工匠，你如果没有天主的光亮，你觉得这个石头不能用，你就自己被绊跌了。其实你也不是真正的匠人，你不晓得在做什么，你只会做一些没有用的东西。因为天主要成就的事情，它成为屋角的基石。这屋角是屋子整个建立起来，是一个殿宇整个建立起来，是圣殿，天主的住所，这是教会。教会就必须建立在基督上。他说你不相信天主的话就会被绊跌，这也是为他们预定了的。至于你们却是特选的种族，王家的司祭，圣洁的国民。这是指着重生得救的这些人，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信耶稣基督重生得救的人，我们都是特选的种族，王家的司祭，圣洁的国民，属于主的民族，为叫你们宣扬那由黑暗中召叫你们进入他奇妙之光者的荣耀。你们从前不是天主的人民，如今却是天主的人民，从前没有蒙受爱怜，如今却蒙受了爱怜。这是讲得非常非常清楚啊，对于信者跟不信者之间的很大的区别。而信者跟不信者之间的试金石，就是这个基督这一块磐石。对于不信者，这一块磐石常常就是让他跌倒，会把他砸死，会把他压死。对于信的人，你的生命就不断得到造就，不断的在这个生命上得到造就。这是博多禄他最清楚这个意义，他所体会到的，他所体会到的。而博多禄他也被绊跌了一次，对不对？可是耶稣基督从来没有被绊跌过。我们再来看看，不因耶稣基督而绊跌的绊倒的人是有福的。我们来看一段马窦福音第十一章，我们要在这教会中间成长， 在这教会中间为主所用，显示天主的荣耀，变成一个活石，成为也成为这个圣殿中间的一块活石，我们就必须建立在这磐石上，在这个普世基督的奥体上，我们就必须有元首基督，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头。我们看马窦福音第十一章，马窦福音第十一章在1523页，这边提到了说，若翰在狱中听到了基督所行的，就派遣他的门徒去对他说，你就是要来的那一位，或是我们还要等候另一位？一个问号啊。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去把你们所见所闻的报告给若翰，瞎子看见，瘸子行走，赖病人得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贫穷苦的人得了喜讯，凡不因我而绊倒的人是有福的。不要被耶稣基督绊倒的人是有福的。耶稣基督好像没有回答若翰叫门徒去问耶稣的话，他问的是说，你是不是就是要来的那一位，还是我们要等候另一位？耶稣回答了，根本没有回答这个。他的意思回答了，也回答了一件事情，你被我绊跌绊倒了，你怎么来问我这个话啊？你看，昔者若翰是上主的前驱，就是天主为耶稣基督选择的一个前驱，为他作证。他在开始作证的时候这样有能力，他带着厄里亚的精神出来作证，他是旷野的声音，有没有？他说我是旷野里的声音，要别人悔改，别人问他是不是墨西亚，他说我不是，我连提他的鞋带都不够。他是这样的一位，你看他高举主耶稣基督，谦虚，灵性的谦虚的意思就是看到天主看不到自己，他谦虚到一个 地步，发出光亮来了。他说我是旷野里的声音，他是讲天主的话，天主给他什么话他就讲他的话，他这样子讲他的话，已经完完全全自己都没有了啊。别人不会因为看到了昔者若翰看不到了天主，而是一看到了昔者若翰，一听了他的话就看到了基督，看到了救恩，听到了福音。他是这样一个为天主所用的。其实我们每一个上主的仆人都必须这样，不是让人只看到你看不到基督，他看到你，你看你很多就变成你一个党派了，对不对？是要看到基督，我们只是他拣选的器皿。重要的不是器皿多 unique 多怎么样，他也 unique 没有错，每个器皿不一样，但是那个是没有什么可以夸耀的。他说凡有血气的血肉的在上主面前是不能夸耀的，一切夸耀都要因耶稣基督而夸耀，是要夸耀天主的德人。所以真正要夸耀的不是这个瓦器，真正要夸耀的是里面的宝贝，对不对？那才是可以夸耀的。而全部让人看到的是宝贝，不是让人看到的是瓦器。这个瓦器多么让天主能够用，就是昔者若翰旷野里的声音这样。他什么时候跌倒了呢？什么时候就看自己多于看天主啊？其实他不是不信，他其实是他在狱中耶稣基督都没有为他讲一句话，耶稣基督也没有让别人去救他，耶稣基督也没有对他说什么话，好像就没有听到，没有那样子。他讲这些话只是要来刺激耶稣基督啊，你别忘了我，我还在那边受苦啊，你要来救救我。其实他就看自己，不看天主的救恩，不看天主的计划。其实你放心好了，信他的人会不会蒙羞？你尽管信好了，不会的。你什么时候开始怀疑，开始觉得说他会不会忘了我？老实讲他永远不会忘了你。他说你不要觉得天主忘了你的案件、哦、那个是以赛亚先知书42章，他说上主不打盹的，他不会忘记你，根本不会忘记你。其实他的计划是圆满的，你根本就不用忘记。这也是我们受到苦难中间的时候，受到苦受到历练的时候，天主用火来试炼我们的工程的时候，你不要埋怨，你也不要说你忘记我了，他不会忘记了。然后你也不要去提醒他，在祈祷中间直接跟他提醒是可以的，不要从舆论，从那些人，因为会使人家跌倒，会使一群人跌倒。可是若翰他不是在祈祷中间问，他是派了他的门徒去问，然后问一问，耶稣基督说你被绊跌了，意思就是你被我绊倒了，然后你不相信我的意思，对不对？然后耶稣基督就讲了这些，然后你再看第七节，他们走后，耶稣就对群众讲说：“说论若翰说，你们出去到旷野里是为看什么呢？为看风摇曳的芦苇吗？ 你们出去到底是看什么呢？为看一位穿着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你们究竟为什么出去呢？是为看一位先知吗？是的，我给你们说，而且他比先知还大。关于这人，经上记载：看，我派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他要在你前面预备你的道路。洗者若翰的工作就是为耶稣基督准备他的道路，让人悔改。我实在告诉你们，在妇女所生者中，没有兴起一位比洗者若翰更大的，但在天国里最小的也比他大。由洗者若翰的日子直到如今，天国是以蒙力夺取的，以蒙力夺取的人就夺取。攫取了他，因为众先知和法律说预言，直到若翰为止。若是你们愿意接受他，他就是那位要来的厄里亚。有耳的听吧。耶稣基督其实非常非常肯定他的，他来问一问，其实他要的是他被脱离他被下在狱中的困境。可是耶稣基督的使命是为了天父要成就的使命而来的，那个是更大的一个使命。我们看到了更大的一个使命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被绊跌，我们会在里面成长。我们看自己的时候呢，就是绊跌的开始。看自己看自己的时候呢，前面一块石头不知道就会绊跌啊。看着这个石头，你不会被绊跌，会变成你的踏脚石，会飞得更高，走得更高。那天主要我们就是这样，整个圣殿就是在这个基石的上面建立的，是活石，所以不要被绊跌。其实伯多禄被绊跌的时候呢，也是一样看己。他说：“啊，这是不能离开你。”他意思说：“你好好为自己打算打算吧。”哎呀，不要去十字架。他意思是爱，可是他说：“你所想的是人的事情，不是也是一样？”其实他自己就是这样的人。